欢迎回到6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对巨星范冰冰发飙的事件，最近在中国引发全民舆论狂欢。本周这个事件持续发酵，除了税务部门介入调查阴阳合同之外，卷入风波的著名娱乐集团华谊兄弟股价大跌。该集团具有军方背景的董事长和总裁王中军、王中磊突然质押几乎所有的股权，让外界质疑他们在套现求生。与此同时，崔永元继续曝光华谊高层、知名导演冯小刚和其他演艺界人士。港台媒体则爆料，明星逃税风波可能牵涉到中国当局与军方暗中的权力斗争。巨星丑闻、财富、个人恩怨，这出包含各种戏剧性元素的大戏会如何收场？中国民众对这出大戏高度兴趣的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大众心态和社会问题？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您在国内是身处这个舆论狂欢的中心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总体崔永元爆料范冰冰这个事情引起的这个风波，您是怎么看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和判断。
好，我认为呢，这一场娱乐大戏的主角不是崔永元、冯小刚或者范冰冰，他们只是在前台的提线木偶。真正的主角是现在隐身或者准备出台的高层要角，它实际上是一场政军角力的较劲儿。比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军方以武力通刺，包括操纵资本市场、操控演艺界出活，顺便女明星汤灿范冰冰在位，一直找不着清理的刀口。这一下范冰冰自己送货上门了，用花边新闻、偷税漏税的小题目解决了军政角力的大文章，还不现山不露水，真漂亮。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出货如此快捷，可见惊弓之鸟的程度。除范冰冰外，尚未露面者不会亮相，悄悄的除名就可以了，大局稳定。群众永远是吃瓜看戏、袖手旁观，乐呵一阵而已。
好的，很有意思啊，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确实港台媒体有很多在爆料，觉得是这个军方和中国当局一些争议，因为王中军、王中磊的这个很深的这个军方的背景。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中间一些背后的东西？
我先要说一句，就是刚才对不起，刚才罗先生，我刚刚知道罗先生是人在北京，很勇敢，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崔永元和范冰冰以及他们整个剧组，我再加上整个娱乐界之间的这个矛盾突出，现在呢被外界媒体把焦点转移到正方和军方的矛盾上，我觉得还是缺乏依据。首先，王中军、王中磊多少年前他们发家以后就被报道出了他们是军人出身、军人家庭。大意是他们两个人本身是对比，他们家庭以此而已。到现在我们找不到任何依据说王中军和王中磊他们两个人的父亲是谁，他们两个人所依靠的军方背景有多么雄厚，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罗先生所讲这种阴谋论的说法呀，在香港、在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上好像是都已经传过了，都已经转载过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前提下，政和军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牢牢的、稳稳的掌控的前提下，还有这么突出的政和军的矛盾，我真的是比较怀疑。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且不说政和军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内部的争议啊，但是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就是说当局对于娱乐界的一些所谓不正之风啊，没什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已经在批这个低俗啊、媚俗啊等等，那么娱乐界的这个大碗挣钱很多，什么也是一个被官方侧目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你觉得这一次当局默许这个全民狂欢，你觉得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希望娱乐界得到整顿或者至少被震荡一下的这个心态在里面？听听您的看法，夏明教授。
对，至于官方呢有多大的这个就是卷入了，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太清楚，那么有不同的解读，那么一个解读呢，当然是因为时值六四的这个敏感时期，那么还有中美贸易呢打的这个就是贸易战呢打的是如火如荼，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有更大的政治的考量，那么当然呢有这些就是更多的参与就是花边的或者就是说个人层面上的互鸟的这些花边新闻呢，或者这些就是八卦新闻呢，那么可以就是转移老百姓的各种视线了，当然有这种猜测，但是呢我觉得呢这里边呢老百姓呢就说激动了，恐怕还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包括卡车司机的这罢工，因为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一种经济的非常困难的一个境界，所以上上下下的都感觉到这个寒冰了，这个冰气了都在逐渐那个就是侵蚀每个人的身体和手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影视界了，它作为一个跟特权呢那个非常那个就是联合的非常紧的，一方面呢跟特权呢在做许多的这个工作，包括大外宣的一部分，包括要那个弘扬他的所谓的什么主体价值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呢又作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显眼的那么有这种那个暴富的这种那个现象的这一个群体了，当然会引起容易引起人们的这种记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崔永元呢有一种就是堂吉诃德式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就是不守规则的这种一种进攻了，那么所以他把一层那个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他有他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欲，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呢也觉得他把窗户纸捅破了能够引起一场大戏了，大家来为他拍手，当然另外引发起的其他的公共的这种危机了，那我觉得恐怕也是崔永元呢所没有料到的，但是呢这种个人的层面的恩恩怨怨呢，再使得他成为一个在公共政策上呢一个堂吉诃德了，我觉得这里边呢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觉得就仁者见仁，那个智者见智了。
嗯，好的，罗立梅先生，因为您在中国国内哈，我们至少在外面从网友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大众多数是对崔永元的爆料呢表示同情和支持，那么对于范冰冰这样的人呢反而是有很多的这个价值判断，你觉得这个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大众很多是更倾向于崔永元，支持崔永元，而对范冰冰他们这些演艺界人士感到反感，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我认为呢，国家的整个激励系数这么高，权贵垂睡女明星，捞尽了天下金钱，民众生计为艰，他们凭什么有出气口？这一下，他们喜欢的崔永元爆料肉心范冰冰的绯闻，喜闻乐见，墙倒众人推。范冰冰是公众人物。他是没有隐私权的，崔永元大家认为干得好，老百姓的想法是我的范爷你也有今天啊，就这样。
嗯，好的，高先生，我们知道对于范冰冰的爆料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明星用这个所谓阴阳合同来逃避这个税收的现象哈，那么之后人民日报自己都评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名气再大粉丝再多人脉再广谁都不能享受法外特权，因此很多而且还发了一些其他的评论人民日报，那么因此有人认为当局可能借此呢来整顿这个娱乐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当局整顿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崔永元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导火索，崔永元本人也说了，其实当局本来就是要查一查娱乐圈的税收的问题，那么当局呢之所以能够暗中配合崔永元对范冰冰对整个娱乐圈的这种税逃税漏税的这种揭露，从一是从税收方面去查他们是最可以收买人心的，但是刚才夏明教授的话题就是老百姓现在对社会乱象不满，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满，在这个前提下呢，如果真的能把娱乐界的一批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用税收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打压，那么自然就会再接到罗先生的话题，就是让老百姓就会自然的找到一个出气孔，于是呢就让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个对整个社会不公社会不满的减压阀。现在阴谋论的说法呢就是当局呢希望转移老百姓的视线，分析百姓关注焦点，这样一来呢就是对关注六四的关注当然不是主要的了，那么 中共当局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对中美贸易、对中兴事件的关注，老百姓对这个的关注也是中国政权所不希望的，因为这很容易引起中国老百姓们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外强内干，对中共政权的这种色厉内荏呢去贻笑大方。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他们的视线，转移他们的视线最有效应的当然就是在明星在各界给他们找明星。
嗯，夏明教授，我想听您来分析一下这个民众对于这个范冰冰的一些批评，或者被他这样被泼污水哈，反而拍手称快的这个现象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粉丝这个追星现象哈，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那中国的粉丝追星可是要出钱出力，还买巨额的这个礼物等等。像范冰冰这样的巨星呢，平时都是舆论大众的这个焦点哈，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旦陷入丑闻，哪怕是这次，比如说这次没有经过证实的丑闻呢，都能立刻引发这个舆论的围剿和疯狂的这个人身攻击。我们知道以前的章子怡啊，最近这个陷入所谓骗捐门的这个杨幂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你怎么对这种神经分裂式的这种社会气氛你怎么看的？就是说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家对这种明星这种爱恨交加的这种心态，您怎么看？
对这里边呢，首先我觉得有政府在后面呢，当然有那个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些手脚，因为毕竟呢，所有我们说这些人，包括我们看到以前刘晓庆呢，还有就是张艺谋呢，在那个计划生育的那个事件中呢，陷入的这种困境呢，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特权呢，是中共手中的一根脚手，他把特权呢给了这些就是特权人物，或者这些明星，但是呢，他也把一根脚手呢套在他们脖子上了。那么如果这些明星呢，如果对于政权呢合作不利，包括了影视界里边形成的潜规则，对某些高官呢这种陪睡或者就是说不积极等等呢，那么都可能呢引起就是中共的上层的权势人物不断的拉这根就是脚手呢，要给他们提个醒，或者给他们一些颜色，甚至把某些极个别的把他勒死了，这样呢杀鸡给猴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中国的民众呢，中国的民众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残酷的一个民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众呢长期以来呢形成了一种就是没有对任何的有成就的人呢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尊重，那种行业的这种那个才华了和创造力了。不管怎么样，冯小刚、范冰冰，那么都是中国的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艺人。那所以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层次上呢，那我对他们呢都还是充满了敬意。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上呢对任何的行业里边的拔尖人物呢，他都可以一夜之间呢把他们给就是那个唾弃掉。这里边呢，我觉得尤其对演艺界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中国那个深层的复杂的这个社会心态在里边。一个呢就是那个我觉得是一种阿 Q 式的那个心理。我们知道阿 Q 的话呢，被赵老太爷欺负以后呢，他见到小尼姑他就会去那个动手动脚。那么他的一个话就是说，既然其他人动得你，那个我为什么不能动你？那么同样的，那么我觉得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社会那个思维下呢，他们总觉得影星呢、明星呢是三教九流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社会呢对演艺界对影星的这种深层的某种层那个歧视，尤其当他们要对这些影星呢进行伤害的时候了，他们马上呢就把这些非常肮脏的话了或者思维了或者传统的这种逻辑了用来强加他们身上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中国的一个集体病态的一个民族了，我觉得他们呢在进行这种狂欢的时候呢，其实做一种就是那个食肉族的一种狂欢呢，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病态，我另一方面残酷。所以从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影艺界的这些影星，尤其是女影星，他们面对着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挤压和伤害的情况下，尤其有权力和民众的双重挤压和伤害了，我觉得我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同情心。
夏明教授说的挺有意思哈。我们知道确实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演艺明星虽然挣钱很多，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权利，就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价值判断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有人就说，谁敢去挑战真正在中国有权利的人，那么说对于这些明星或者演艺界人士的这种攻击哈，尤其是对于女影星的这个人身攻击呢，是表现了一种欺软怕硬、落井下石的这个社会风气。我想听听罗立维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问题？
好，我认为呢，挑战那个党政的权要，那个是革命家的任务，不是崔永元或者大 V 的事儿。国人呢，他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这就肯定了。
嗯。 我想在请高新先生也对这个问题评论之前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白眼革命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很明显小崔一抽屉的合同是哪来的？小崔要不是有背景的人，能始终占据国内争议的头条。他说就拿转基因这个东西来说，就是整个国家要作假，靠小崔一个人也管不过来。还有一位叫 Carte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崔永元在国内只敢爆娱乐圈的料，郭文贵在海外爆料，都在大粪坑里游泳，从不缺料，缺的是有勇气的国人。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崔永元的爆料是爆丝绸，对于绝大多数自食其力奉献才艺的影艺工作者呢，是一种严重的伤害。还有一位叫 Timo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娱乐圈的乱象已经是广为人知，崔的爆料并不令人意外，官方炒作娱乐圈的事情是为了转移视线，比如六四。娱乐至死是中共的一贯方针，在国内一谈民主就有中国粉丝就会无脑投明星的票，所以中国不能搞民主这样的言论。他说中共就希望中国人永远关注娱乐而不关注民主。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说，这次爆料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中国专制王朝末年那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普通百姓忍受层层的盘剥，而权贵军人富豪等等却可以利用权钱交易来脱身，这也是大众支持崔永元爆料的原因吧。好，这些都是观众的这个评论。接下来我想听听这个高新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这些评论还有夏明教授和罗立维先生的看法，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网友的评论很有启发，整个事件其实就是崔永元在自觉不自觉的配合政府去娱乐大众，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充满危机的前提下，用娱乐大众的办法去麻痹大众，所以娱乐大众是一种最好的精神鸦片。那么至于刚才讲的夏明先生讲的，就是这种国民性，这种劣根性，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刚才夏明先生所讲到的种种例子才会引发了鲁迅先生写出来的那些名言。那么今天呢，中共政权在文革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压制了老百姓，从人性角度也压制了老百姓。那么到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对外开放也好，对内自由也好，仅仅就体现在中国老百姓可以随意娱乐了，而不是中国老百姓可以有民主权利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老百姓们在他们对这个社会不公需要表现不满的时候，他自然要寻找出气渠道，批评政府行吗？当然不行，攻击党的领导更是重罪。所以呢，去批评甚至去攻击去丑化一个女演员，既可以让他们达到一种丑陋的私愤的发泄，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表达，也同时也可以对社会乱象呢找到这样一个出气筒。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就您刚才，因为您对于中国的这个演艺界人士表现出一种相当的同情哈。我想就您刚才这个思路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搞艺术创作的人，尤其是比如像电影创作人，其实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有这个严厉的这个政府的政审。那么现在呢，现在又面临这个民间这个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情况下，面临这个民间这个社会舆论的这个压力。所以我想听听您，就像崔永元这样的爆料啊，有点让我联想到文革时候这个拉这个所谓破鞋游街，虽然现在不是说拉你到街上去游街，但是呢是一种，也是一种全民的示众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像崔永元这样的爆料，虽然有很多民间的支持，但是他会不会制造一种更为恶劣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者尤其是比如像电影这样的冯小刚啊，这样这些人，更给他们造成一个生存空间的这个挤压，甚至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呢，就是中国呢，他的艺术家呢，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处境呢，是因为事实上呢，他们呢确实是跟权力呢靠得很紧，他们呢在那个许多的这个得力上呢，无论在就是他们的创作的这个主题，包括像那个张艺谋了，我们都看到，或者是冯小刚的有些就是创作了，那么他确实是在有意无意的，那么是在为政权服务，那么即使有时候是小骂了，但 但是也在进行某种大帮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民众呢就觉得演艺界人呢很多呢没有就是为老百姓呢就是发声，没有真正的关注这个民众的这些疾苦。那么这个我觉得抱怨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说中国的就是影视界了，因为他们艺术的权利，所以他们呢也没办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这么一个就是艺术家的这个人格或者主体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受人尊重的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呢，不是来自于他们完全独立的一种就是天才的创造性，能够赢得人们对他们人格的这种尊重，对他们艺术的钦佩，同时呢他们呢能够彰显了或者传递了这个时代的那个最主要的这些一些声音，包括中国目前的这些社会不公啦，或者权力的这个就是泛滥啦，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艺术家了，恐怕了就像中国的卡车司机一样的，就像中国的就是农民一样的，那么其实都是成为这个政权的这么一个无辜的一个牺牲者。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中国人与人或者群体与群体，大家现在呢不是要相互的对撕了。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考虑一个，就是说怎么样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尊重相互的权利，与这个社会的这个就是国家的政权，那么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主权利和每个人的尊严。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看不到这么一个就是大的目标和方向的话呢，那么最后就会变成大家相互对撕，然后最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呢，他们就稳坐钓鱼台，拿来看着中国的民众呢陷入一种一盘散沙，不是马铃薯了，而是相互那个就是进行对撕的这么一群就是角斗士了。
嗯，罗立伟先生，我们知道范冰冰这次哈之所以在这个全民舆论中哈这个居于下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崔永元爆料说他敢于领取这个国家精神造就荣誉奖，就是好像中国官方颁布的一个就像崔永元爆料是把这个范冰冰领奖的照片拿出去说他敢发，你还真敢领，就是说觉得范冰冰没有资格来说这个国家精神的这个造就这个奖。你觉得网民对于这个范冰冰的讽刺批评有没有道理？
好，我是这样看的，在范冰冰之前有一个黎平，他曾经领过共和国脊梁奖，范冰冰领的这个国家精神造就奖。好，就是说居然就说范冰冰和黎平这样的人还成了国家的脊梁和精神，世界上有这么荒诞的奖吗？他简直是在挑战人类的智商。
好，高
先
生，请讲，高先生。
好，那么对于他敢于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奖这个问题，网民的讽刺和网民对崔永元的附和，网民对范冰冰的批评和讽刺，都是集中在所谓的国家精神造就者范冰冰不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奖本身更让人恶心。这个奖的名字就刚才和罗先生提到的所谓的共和国的脊梁，还有厉害了我的国什么样这样的口号一样令人作呕，听完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什么叫国家精神造就？有必要把任何艺术家拔得这么高吗？另外我听说他们还给海外华人发这个奖，海外华人得了这个奖以后居然也根本就不知道，本人得了这个所谓的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不要说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崔永元说他敢发你还真敢领，觉得也还是有道理。
对，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评论哈。我们知道中国民间哈很多年来就一直存在这个比较普遍的这个仇富的仇名人的心态，因为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这个现象，有评论人士认为就是民众对于这些人不满，是因为他们对现存不公平制度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不满，就像夏明教授说的，中国普遍缺乏一个对于各行业顶尖者的一个尊重哈。我们知道比如说明星演艺界明星那么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也是收入非常高的，可是也很少看到美国人或者其他人去这样去恶毒的攻击他们。我想就是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环境，如果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一个环境，那么大家的不满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强烈呢？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在一个多元社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各种行当了，那么它有它的最高的荣誉，那么而且相互行当了，有一种百科争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么一个就是规范。也就是说，像什么创普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时候，他发很多大财，那么他有很多比如说性侵的什么等等这些丑闻，人们呢对他也不是关心，就一笑了之，因为他毕竟就是个商人。那么但是他进入到政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型人物。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舆论和道德和社会发展方向呢都有影响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在减损他的这些私德了。那么同样的，对于明星，那么对导演，那么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就是说他的一些问题，包括最近美国出现的Me Too 运动，那么女影星呢要告这些就是有权势的制片人或者导演等等。但是呢，总的来说，如果是女影星他们愿意的愿意去就是做的，那么基本上人们呢对这种也没有太多的评价。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就是集权专制国家像中国，那么他用权力了去污染了所有的行当，那么他用权力了把所有行当的荣誉头衔和那个就是各种名声呢，就由他一个来那个一个点击数了，权力的点击数了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呢是问题的所在。所以我觉得呢，当中国呢大家都不是要瞄准权力来获得地位、获得荣耀、获得自己的尊严的时候，那么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的时候呢，恐怕这些乱象呢，我觉得就会就是消除。但是这里边呢，最根本的责任还在于政权这个权力呢是无所不在的最终的癌症的根源。
嗯，好的，罗立威先生，您最后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认为呢，就是说在一个国家民众难以为生的情况下，你要让他们心平气和的对待民心，对待权贵的捞钱，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他们没有当杨家，没有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好，高新先生最后半分钟的时间。
好，中国啊，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厉害的国家，社会最底层，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那些收入几乎成为负数的卡车司机们，他们和坐拥数亿、数十亿财富的演员、导演，比如范冰冰、比如冯小刚之类，应该可能是亿倍的差距。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就是中国国民的那种历史上积淀劣根性，也就是仇富仇民心态，自然就会被引发到。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高新先生和罗立维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